请弟兄姊妹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心里满心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真是愿意来到你面前朝见你的面，求你扬起脸光来光照我们，施恩给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丰富同在。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干渴，我们真是渴慕你的言语，就求你今天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多多各方面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灵生命得以更进一步的成长。天父，你拖着你这软弱的孩子，他不配在这里说什么，我也主拿起他来。好、主耶稣，求你自己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你知道每个人的心灵里向你所存在的问题，主啊，他是拙口笨舌的人，我愿你能够满足我们。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追求属灵，乃是要我们建立教会，乃是让我们活在世界上为你做见证。为此你多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是信徒造就第二次，我记得不差的话，我们上一次着重的注重生命的获得，新生命的获得以及新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就清楚，我们今天在主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这旧人是渐渐的脱掉，不是一下子的。那么新人也是逐渐慢慢的穿上去。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获得了，实际上生命上我们还不行，所以要努力的追求。我在记得不错的话，在上一次谈到偏重于这个旧生命的脱去，偏重于这个。那么就简单一句话说，旧生命就是老旧到老亚当的旧生命，只有一条法则，靠着圣灵十字架的对付以至于死。旧生命只有一个资格，就是死。为此呢，旧生命这方面的旧行旧性罪性，老旧自己的一切属于亚当系统，没信主以前那个老生命这个系统的东西，只有一死。怎么死？借着神，借着人事物来不断的对付。别人说你真是好骄傲，骄傲神有办法，一个办法，圣经说人若自洁，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过做贵重的器皿。自洁，人不能自己洁净自己，神所要的让你有没有这个心愿自洁。你有这个心愿要求自洁，能力属于耶和华神啊，这是一个办法。再一个办法，你自己不自洁，你连这个心愿也没有，或者不够很强烈，那神有办法，神就要施行管教。那个管教是严重的，严重是严重，也有恩典啊。圣经告诉我们，凡管教的事，当时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管教也是恩典，不过对我们个人来说，你要受大痛苦，这个大痛苦也是恩典。你必须有人骄傲，他怎么这个骄傲他也去不掉，神有办法让你多丢人，多现眼，多出洋相，叫你抬不起头来。你就在群众面前，在会众面，在世人面前，你都抬不起头来，犯了大罪。你再骄傲，你就看看你自己的本相，神有办法让你经过大灾大难，大灾大泄，把你最后怎么的，那就是重新神就用心办法这个毁坏拔除，然后最后重新栽植建立。这是救生命的功夫。今天我们这是以往我零零星碎碎的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范围，今天我们关于不多讲这个十字架的对付，就救生命，乃是今天多分享新生命的成长，怎么个长法。那么旧的要死，新的要活，这个活怎么活法呢？这里也有个秘诀的。那换句话说，新生命成长都是恩典。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啊，就是什么新生命的成长的恩典和操练。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们的新生命没法长的，我们不会长的，都是靠着恩典。那么这个题好像有点矛盾，既然是恩典还操练干什么？操练不是你自己操练吗？一点不矛盾。神有恩典让你生命成长，但是你有人该尽的本分。所以这个题呢听起来很矛盾，不矛盾。神有恩典，但是你要尽本分。那么这个新生命，我们知道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获得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我们的心灵的里面。这不是是今天世人所讲的，这个某某人，比如说一个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新生了，新生了，新生了，还是那个原来那个旧时候原封不动那个旧人。我们不是这个概念，新生命诞生确确实实如同父母生了我们那个肉身的人一样的真切真实，就是有个第二个命。所以这是以往几次弟兄我心里的负担一直强调新生命的获得。一个真正基督徒他要知道他有新生命，这个新生命不是理论，不是幻想，不是主义，乃是真正它里边就多了一个东西啊。这个新生命成长呢和我们肉身生命成长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肉体生命生下来要吃奶吧，要出气儿吧，要活动吧，要锻炼吧，要晒太阳吧，旧生命成肉体生命是这个规律。新生命灵生命这个新生命要成长也得需要营养，需要营养，需要出气儿，还也要锻炼身体，也要经过风风雨雨的暴晒锻炼磨练，我们的新生命它就成长起来了。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生命的人他不会呼吸的，都会呼吸的。呼吸呼的怎么样呢？要求氧气充充足足的更好，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二次有限的时间里边，我们是分享了大方向，就关于新生命的成长方方面面的恩典和我们自己要靠着恩典怎么样的来进行操练获得，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大标题我们介绍完了，我们读几处经文。 第一处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话就是指两方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说你构成你这个人，你的肉体生命是要吃粮食的，但是你的灵生命，神给你诞生那个灵生命，这个灵生命不是吃肉体的粮食，乃要多吃神的话。所以在诗人就说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大凡新生命丰富的人，没有一个他里头神的话语不丰盛的，丰丰富富藏在他的心里头，遇见事情一来，他里头有神的话的光照，他就知道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这么做不对，那么做对，他就明白，他就明白。而且遇见了所面临的一切事情，在有新生命有操练的弟兄姐妹来说，在他里头不觉得稀奇，甚至于 观看整个世界的动态，他心里头一清二楚。因为啥？神的话丰富藏在他心里。我们没有神的话不可以的，绝对不行。今天多少信徒呢，信主多年了，可惜听道听得太多，听道这还比不听还好，这是个比较了而言，听道的连道都不听，连会都不聚，那不就更完了，是不是？就是听道老停在频道上，这个耳朵进去听都听到脑子里头了，没有化成生命，很可惜。虽然老信徒，甚至于几十年，他的生命仍然是老小孩、老婴儿。你不要看信徒三年五年的一个小弟兄出信的，他把神的话，我认得一个弟兄，真人真事。这小弟兄信主现在还不到三年，圣经读了十遍了。最近我问他，我说弟兄啊，你该十一遍了吧？他现在我不论遍了，我现在一件一件的深入的加工研究。这个小弟兄，你说生命能不丰富？他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而且说圣经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什么路上的光。我们在世上活着，行事为人，有没有亮光？活在光中，遇见事情他心里清楚明白，在寻求神的旨意方面也不为难。所以我们不要想象属灵的事情是那么样玄玄乎乎的摸不着，不是，非常的具体，非常具体，非常的实在。不要把一个基督看这个属灵人看的一个好像玄玄乎乎的，这个人简直是就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了。不要看的属灵的人是最普通的人，但他里头的灵生命不简单，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神的话语都知道，人心饥渴非因无饼，人心饥渴非因无饼，干渴也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什么？缺，我不遵行神的话。那个原文圣经遵行神的话是听不到神的话，听不到神的话是很丰富，他听不进去，所以他里头生命上非常的贫穷可怜。我以上见证几句经文都是围绕着生命这个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大家都清楚。因为我们在座的各位，据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信主多年的，还有初信的，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主，这个道啊不大好讲，两头都得够着，两头都得照顾。但是呢，我就说了，我反正我交给主了， 其实会众来了，他有需要向你来要来了，也不是向我要，那么我就受到圣灵的感动，那么我就怎么说怎么感动我就怎么讲。盼望神让我们凡是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空手回去，这是我的祷告。所以第一点大家清楚了，人活着要吃饭，到了灵生命得靠神的话，没有神的话你绝对生命不会丰富的。而且神的话方方面面我们下边都要分解到的。关于神的话这方面呢，我在以往在咱们教会零零碎碎的也提到一些，之零零散散的提到一点。今天我们为了系统的造就呢，所以或者有的地方重复一点，但是绝对不会全部重复。因为什么？在以往我讲的时候，因为照顾时间的缘故，三件事我说了两件事，那么今天我就放开胆量讲，所以三件事我就说件事，在这里绝对没有偷工减料，这是靠神的恩典，是恩典啊！所以你绝对不会听到完全是重复的，有一部分希望你能忍耐一点。那么清楚了，我们新生命成长一个道理，得要吃干粮，神的话。第二件事是什么？要呼吸，就是祷告啊，就是祷告。第三件事，一个小孩吃的也饱了，喝的也足了，也会喘气了，不但吸要吸氧气，还得要求氧气非常充分纯洁，对不对？还有第三点，锻炼身体。一个小孩吃饱了喝足了老躺着，那这个小孩长得很肥胖，但是生吃无能，没有能力。照样我们的新生命也是如此，也要锻炼身体，也要操练的，也要操练的。所以一个基督徒这么说大家也或者听懂了，一个字听到，一个字听到，就是不行道，就是指望得进不往外出，这样基督徒你生命也丰富不了，因为你不锻炼身体，你不锻炼，你老一往里吃往里吃，撑得不得了，实际上都撑到这儿来了，大头脑没有化在这个生命的里头，你生命也成长不了。谢谢主的恩典。第四点，如果时间够了我们就提到第四点，今天时间不够了以后再说。什么？就跟一个人吃能吃能喝，锻炼身体，生命长大了，还得有一个要紧的，防备生病，别生病，一生病又完了，生命又受到亏损。啥叫生病？就是防备异端邪说。最近有一位老长者写信给我嘱咐我，我非常的阿闷。他就说到咱们这一代的教会，不是指咱们的教会，这一代的教会目前的异端也在那儿猖狂的活动着。如果你今天又吃又喝，灵生命很丰富，但是你还得防备生病啊，也得懂得防备异端邪说，他要干扰你侵害你，如同细菌侵害你一样。在这几方面注意到，我们进行一靠着神的圣灵的带领进行操练，我们的生命不要问它就要开始长大。这些方面都属于新生命的培养方面，旧生命的对付那方面我今天就基本上就不涉及到了。各位听懂这大方向了没有啊？旧道怎么对付，那是以往我几次在这儿，比如说磨练式神学，那就是对付旧道，磨练神学。那么大卫又怎么样了，约瑟又怎么样，摩西怎么样，那都属于旧造，对付那个骄傲，对付的你的那个旧人。今天是着重是培养新生命，给他培养家庭营养，家庭必要的各种营养，然后怎么样方方面面，这是我们大方向。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谈谈关于圣经，神的话就是圣经。 关于圣经第一点，我们解释一下，大概的介绍一下，对，就对各位来说不需要详细的太详细讲解了。这本书大家都清楚，是一种不是简单的一本书，这本书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一本书，3000万册。这本书翻译成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字有1808种，哪一本书也没有，全世界哪一本书也没有翻成这么多的，足以证明这本书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书。而且作者呢还不是一个人，大约有40余位的作者写的。这40位作者里头什么人都有，往高说有当君王的，有哲士，有法律家，还有当医生的啊，这个还有当税吏的，还有放羊的，还有打鱼的，这个各行各业41位，文化高的，文化低的，有地位的，没地位的，都有40几位他们写这本圣经，而且前后相差1600年，就是最早的人和最晚的人1600年，相差1600年中间有40余位的作者来写的圣经。那么今天我们手里拿这个圣经，我们读起来如同一气呵成，是一条线，完全像一个人写的一样，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写的。论人来说40几位人，论说谁究竟谁写的，最后圣灵写的，当然还是一个人写的。这本书真是特别的书，特别的书。那么圣经我们就进一步就简单这么介绍一下，圣经怎么来的，神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俩字是呼气的意思，就是神向人出气。好比我们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我在这答卷不会答，旁边有个吹风的，那不1+1=2吗？啊，对对对，1+1=2，这么个出气儿，呼气。神向写圣经的人呼气，把神的心意向他呼出来，他里头领会了。换句话说，圣灵的感动，他写出了文字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在彼得后书1章20节到21节提到，圣经所有圣经上的预言没有一句话可以从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都是神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本圣经来源不同。论人是表面人写的，实际上背后是圣灵感动人而写的。尤其是预言那一部，预言我们一会儿或者涉及到预言，神就能说到，借着人说到2600年之后要发生什么事儿。如果圣经不是神的话，哪一个人能说2600年后？那绝对不可能。而且圣经这么说，到了时候一步一步环境的演变，就如同道士完全应验，惟妙惟肖。甚至圣经上早就预言有某某人诞生，这个人过了176年后还真有，那里面起个名还真就叫古列，波斯王一个古列。哎，过了176年还真有个古列，而他办了什么事儿还真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多少引证一点。另外圣经上，当然今天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指着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对，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弟兄姊妹，你读圣经都常常看见有这样的话，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说， 耶和华叫我说这些词儿，那换句话下边说的话都是耶和华神说的，对不对？到新约时代也是如此。我举个例子说，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个保罗提到关于这个人守童身的问题，守童身就是不结婚啊，守童身的问题，保罗就清清楚楚表明态度，关于守童身的问题，我没有从主那儿得到命令，我没有从主得到命令，然而以我个人看，我看你们，但愿你们都像我，因为保罗就没有结婚，但愿你们都像我，男不近女倒好。而然后说了，这是他个人意见，他就声明了我没有受到主的命令，这是我个人意见。然后他说，但是虽然是我个人意见，我想我是受圣灵感动说的了，他就声明了。那么换句话说，那么其他的经文没有这样声明的，那么都是神的灵感动他说的。所以圣经怎么来的源？圣经是出于神的话，神的默示，神的感动，圣灵借着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这个来源是肯定的。一会儿我们还从其他方面再考证考证。这本书虽然有六十六卷，但是有个中心的一条红线，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每一卷书，如果神带领我们读每一卷书，你能读出这里头救恩来，这一卷圣经恐怕你就读的差不多了。因为圣经所有六十六卷，它有一条主线，就是关于神对人的救赎计划，关于救恩这方面，中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句话主耶稣自己就说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查考圣经，因为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经。就是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查考圣经了半天，圣经是给我做见证。所以全本圣经的核心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换句话说，神的救赎大计划、救恩、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核心的核心。所以我们要留意，不管圣经哪一卷圣经，你都思想到救恩这方面的，就为救恩里边的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么这卷书你得读的就算有味道了，有味道了。圣经里有什么？大体说有预言。什么叫预言？预言就是预先告知。比如说最明显的，关耶稣受苦，是一个受苦的主，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一章圣经我特别喜欢。以赛亚五十三章，每一次读起来都几乎要流泪的。看看我们这位救主，他生下来干什么？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以为他受了击打，是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压伤了，而耶和华定义把他压伤。定义的俩字原文是喜悦，神喜悦把他压伤。那换句话，神这么样的大爱把他儿子压伤干什么？为我们当赎罪祭。你看这些话说多清楚啊。那么你要读这个以赛亚五十三章，你对照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那就这两章就解释了，互相就解释了，我就在这里不重复了，就是受苦的主。比如说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马内利，童女生子。那么你要对照路加福音第一章呢，关耶稣降生的情况呢，你就知道了，玛利亚是许配给约瑟，但是没有结婚，没有结婚，还没有在一起同房结婚，但是他站在那个谱系上是约瑟的谱系，大卫的谱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的挂名的父亲叫约瑟，他是大卫的那个谱系，这个谱系圣经都有预言的，是犹大的系后代啊，但而且生的童女生，这话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来给玛利亚报信的时候那一段不就记载吗，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啊，圣灵今天要感孕你，你生一个救主，主基督耶稣，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耶稣。那么玛利亚就说了，我这人还没有结婚怎么能生，但圣灵能力复辟你，这很清楚，所以玛利亚是一个童女，是个圣灵感应而生的耶稣，这不都应验了吗啊。再有耶稣生在什么地方，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生在伯利恒，米迦书五章二节啊，犹大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虽小，然而将来有位救主从你那里出来，所以全以色列人都相信他们那位弥赛亚是出自生在伯利恒。你再对照路加福音一章二章，正是前赶后错，他本来他爸爸在加利利，为了报户口都得回祖籍去，所以就赶到了伯利恒，他老家是伯利恒，到了伯利恒，玛利亚这身孕就中了，就生在伯利恒了，所以神预言的话到时候他一点不差，前赶后错，都把他这么弄一下，这叫万事什么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你看我们看是偶然的，户口报户口查户口，神说就借着查户口来成全我的预言，他必须生在伯利恒，这件事不都应验了，这个预言全应验。还有奇妙的诗篇二十二篇说什么，说呀，将来你们要为了我的衣服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然后说了你们要恶党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这不都说着呢，扎手扎脚是不定十字架啊。诗篇离主耶稣降生大约一千年，咱们说整数啊，大约一千年左右，早就预言着，而且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兵丁把他外衣给分了，里衣是一块布织成的，没法分，所以他们互相说算了，捻揪吧，捻到谁身上这里衣归了你，都应验了，这就叫预言。所以圣经如果不是神的话，预言的事情能够经过多少百年甚至上千年都得应验，这话不出于神，你说是出于谁？各位，我们自己啊，在神里面是被神对付过的人呢、啊，甚至今天明天的事儿我们今天都不敢说，说了以后神都管教过。我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当地的地方教会负责人跟我说，弟兄啊，明天主日你来讲个道好不好，我说可以，这是礼拜六晚上跟我说，我说就隔一个晚上睡了个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主日领个会儿，这样算个啥，我说可以，哎可以，我家的门是前后门啊，我到了终点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就系鞋带儿，一只鞋带儿系好了，那一只鞋正在系的时候，如果在晚上那么十几秒钟，我就推着自行车从前门就出去了， 后门来叫我，谁也找不见我了，因为我已经走了。皱着系那个第二根鞋带的时候，后边来叫，院长叫你呢，快去快去。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我们自己内部的人，这个青霉素过敏，急抢救，各科室的主任都得到场。我心里说，这和我无关，我是搞耳鼻喉和眼科的，你们抢救内科和我无关，那叫不能不去啊。去了到那儿站了脚助威，看了看，一转悠就离开，就不完了，偏偏离开不让离，都不许走，不许走，我就着了急了。我说神呐，我那还要领会呢。完了，外边打电话，电话不通，外边下大雪，我们北方下大雪，一下子半尺一尺深呐，自行车都没法骑呀。这时候圣灵提醒我了，你昨天不是说就差一个晚上，你说行可以，你不是可以吗？现在请啊，快去啊。哎呀主，不行啊。从那儿我明白一句话，雅各书说，主若愿意，我明天如何如何，我不敢再说大话，让神收拾我。就今天我到这儿来领会了，讲这个的也是说，主若许可，主若没有拦阻，我到时候就来。你偏时候来，今天人家那个什么什么民族过节呢，汽车都拥塞了，你偏偏12点快散会了你来了。我们都得靠恩典活着，一个人被神修理过的人呢，他不敢说大话，连明天的事都不敢说。那么今天圣经里几千年，1600年啊，这个甚至于2000多年的事情，神早有预言，到时候如实的应验，一点不差，分毫不差。你说这些事不是神，不是出于神说的话，是谁说的？你说谁说的？所以有预言，还有预表呢。预表什么叫预表？神借着人事物来说明一个真理。比如说创世纪7章8章，挪亚方舟大洪水，大家都清楚是不是？那叫借着那个事，借着那件事。那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来读的，你读的挪亚方舟的时候怎么样？全世界人都灭了，只全家8口得救。那意思告诉你，也读懂的话，上方舟就得救，不上方舟就灭亡。那么这就是救恩嘛。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怎么样？得不着永生。你说的挪亚方舟，这不是一表什么十字架的救恩？你读到这里的灵异是一点不错的，不错的。所以这就是预表，那个挪亚方舟预表救恩，大洪水预表灾难，将来世界到最后结局的时候，还要全世界被烈火焚烧呢，都要被烈火焚烧的。神说了，我以后不用水灭世界了，我再灭世界用火来灭世界了，这世界神都预言着呢。这就叫预表。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行的时候发怨言，没吃没喝没水喝，发怨言，神兴起毒蛇咬他们，死了好多人。毒蛇就是那个他们叫圣经叫火蛇，是吧？就是毒蛇呀。那么摩西就祷告神了，神呐、啊，今天好多百姓都让毒蛇咬死了，怎么办呢？神说，你立一个杆子，杆子上挂一条铜蛇，宣告百姓，凡被毒蛇咬伤的人到杆子面前来，来了以后你抬起头来一仰望，你就活了，就这个办法。那么摩西就宣告百姓了，在这种面前其实就有两种人，有人说我被毒蛇咬了，知道我自己被毒蛇咬了，我非死不可了。那么今天有个办法，到杆子面前仰望仰望，这件事算个啥呢？就来了，到这一仰望，哎，病没了，这是神的大能，这是呢。那么另外有一种人就是信不来， 说这个东西被毒蛇咬了，也没抹点碘酒，也没给我们抹点什么220，没给我抹点紫药水，也没给贴个膏药，就这么养了，哪是这简单事儿呢？咱信不来，别开玩笑了，信不来就别来，别来就毒蛇咬死你，不就这么道理？这就叫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得永生，就在这面前两种选择。到今天神也是如此，把旧恩都讲给你了，信不信由你来选择，不就这个道理吗？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旷野举铜蛇的时候，这个铜蛇这件事不就是预表十字架吗？所以是类似这些事情，圣经上里有许许多多的这件事情预表许多事情。所以圣经呢，预表也好，预言也好，都是围绕一个什么？为基督的做见证，为十字架做见证，这是核心。在我们想这卷书还有个特殊的地方，大家知道在撒母耳记下11章要记载一件事，大卫犯奸淫的事，杀人的事，把乌利亚给杀了，那件恶事都记载着。而且圣经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合乎神心意的人办了这么个坏事，而且大卫是个国王，你们写圣经的人胆敢把国王那个丑闻都给我暴露全世界，今天全世界教会界里没有一个人不知大卫犯奸淫的，没有一个不知道。各位你看一看，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伟人的传记，各位每个人的伟人的传记，你写的时候你看着他，都是写他人怎么伟大呀，怎么了不得呀，战无不胜啊，怎么样，他那个私生活那个败坏的东西，写书人都给抹掉了，因为说今天树碑立传说他怎么样伟大。不得把这个丑事不写出来，这是人写的。圣经今天说丑事也得写上，为什么？教训你们后代的人，不要像大卫这样犯奸淫犯罪得罪神，所以叫反面教员。就从这一点说，圣经就不是人写的，要是人写他不敢写，能把王的丑事写出来。今天我们世界上当今世界有好多伟人，见不得人的事多着呢，多了怎么样？有人也胆大，把他出了书，出了书以后，人家有关人员就赶快花大量的钱把书买回来，一说别往外卖了，别往，你不是出了多少万车，我全部买了，一买了别人就买不到了，把他给销毁了，一啥丑闻见不得人。但是我们圣经上原原夫把那个大卫犯罪的前前后后那心理的状态都给说得一清二楚，这一点就也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就是与教训读者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有正面的教导也有负面的教导，所以就这一点上就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还有一件事我们思想一下，大概我记得不错，好像德国一位某个皇帝来问这个神父，说是你用简单的办法给我说说你们的神是怎么样是一个真神，你们的圣经是怎么样的是一本神的话的圣经啊。那么这位答复他说，从以色列人的遭遇和前途就证明神的话是神的话，神说的话就圣经就是神的话。原来就拿以色列人来说，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不错，到现在神还在纪念着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现在还这样，神还纪念着约，但是有条件，申命记28章说着呢，你怎么样 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典章、律例，以下的祝福都临到你。祝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连和面盆都蒙福。你羊羔所下的也是蒙福，那意思说一个羊要下羊羔，下他个七个八个的蒙福，下一个活一个，生一个活一个，蒙福吗？而且敌人来了，从一条路来打你，七条路逃跑，你说谁胜了？以色列胜了。这是神应许，申命二十八章，这几个是人们给他起个名叫巴勒斯坦约。神和以色列定了巴勒斯坦约，这是一面。再一面，你要不遵行耶和华律例典章，以下的咒诅临到你，反个个反了，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揣面盆受咒诅，那羊羔所下的下一个死一个，下一个死一个，因为是受咒诅嘛。敌人一条路来打你了，你七条路逃跑，你说谁败了？以色列败了。另外上，你不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典章，咒诅临到了你。而且还多了一句话，你神要把你抛在外地去，把你当作皮球踢，抛来抛去，所以以色列就亡了国了。因为什么？他们没有真正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主前712年，以色列亡国了，亡到亚述大帝国。又过了100多年，主前605年，犹大国也被掳到巴比伦，从此犹太人以色列民就亡了国了。到今天大约多少？大约多少？2600-2700年。那个是亡国呢，还没全部亡国，最后彻底的亡国在主后70年，罗马大帝国的将军叫提多，率着兵打耶路撒冷，这一下把圣殿也烧了，把以色列赶散在全世界，所以全世界都有犹太人。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我也见过犹太人，可可怜怜呐，稀稀少少的，到哪儿都受气呀，特别在欧洲那一带呀，犹太人受气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几百万人呢，犹太人呢，因为什么？违背了巴勒斯坦约，这就是亡了国了。亡了国了是亡了国了，也是神的话语的应验，早就警告你了。但是神有恩典，在以西结书37章1-11节那里说到，那个以西结书写于主前大约600年，离现在2600年左右。那么神借到以西结就说，让以西结在旷野看见一个大异象，满了死人的骨头，叫骸骨。问以西结，以西结呀，这些骸骨还能活吗？死人都变成骨头了，你说肉都没了，还能活吗？以西结说，主啊，你知道。神说，你向骸骨发命令，把它长上肉，连上筋，包上皮，吹上气，它就活了。以西结就这么照办，一照办，那个骸骨的骨头嘎巴嘎巴巴都连接起来了，也长上了肉，也连上了筋，包上了皮，但是没吹气儿。神说，你向他吹气，他跟你吹气，这死人骨头都活起来了，都活起来。而且怕你不懂，在以西结书37章11节说，这些复活的骸骨就是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号果然是复了国，亡国大约2500年，2500年之后，这一个国，这个民族又复国了，就今天这个以色列国嘛，亡国了2500年大约。据历史学家考证，一个民族要亡了，这个民族要亡了几百年的话， 这个民族就完了，就被其他的民族所融化了，这个消化了，就没了。但是以色列王国2500年他还能复了国，这件事情是应验了以西结书37章。而且以色列一复国，接着第二天开始，周围的阿拉伯人4次侵犯以色列，要把以色列人消灭在婴孩状态摇篮。周围阿拉伯人就以齐心呐喊打这个以色列，一次打过4次战争，都有某月某月某月，其中有一次特别的神迹奇事。而且每一次这个他们周围的阿拉伯人的意思说，把以色列刚刚诞生以色列把它消灭了，把它赶到地中海去，给他赶到地中海去，结果打起来，你看周围阿拉伯多少国家，小小以色列刚刚诞生国家，哪有军事力量，你说那当然是很弱的。但是4次战争每次都是以色列胜利，打一次国土大一次，打一次国土大一次，因为啥？出耶和华神的安排。其中有一次叫6日战争，6天就把战争结束了。是谁呢？叙利亚，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南边是埃及，这俩人密谋，某月某日某时，咱们俩你从北，让叙利亚从北往南打以色列，埃及从南往北打以色列，把以色列打的中间就夹馅饼，再来一合击就把这个以色列完消灭了。结果怎么样？叙利亚从北往南挺进，过了大概听说有一个桥，这个桥再过了这个桥也就还有20来里就到了以色列境内了，或者打到以色列边上了。这时候怎么样？发生什么件事情？坦克车汽油没了，开不动了，开不动了，在那开不动了，开不动了。以色列那天，以色列正是什么呢？正是那个赎罪日那天，以色列啊，7月初10日叫以色列人赎罪日。那些赎罪日，以色列全体都放假，都不做工，守安息。结果守安息的时候，他们来打这个以色列，弄不得以色列不是措手不及吗？哎，到那个边界上，汽油没了。汽油没了，以色列这一还击，咣啷咣啷咣啷咣啷，把叙利亚都给处理完了。那么南边的埃及呢？埃及从南往北挺进，那就很危险了。危险是危险，那些他们的坦克车，因为是那个中东那带是山地，靠坦克车为主要的，坦克车得靠反光镜，那个靠的太阳光的反光镜。那个坦克车那个镜子不是在外边，像我们今天汽车那个镜子反光镜都在车外边，人家车反光镜在车，在那个坦克车里头。那个反光镜呢，特别的光线特别的强，强到一个地步，那个司机手的眼睛啊，弄得这个眼睛五花缭乱，看不清方向，就迷了，这个眼睛都迷糊了。结果乱开一头，方向也整不清楚了。以色列咣咣咣咣咣咣咣，又行6天就把叙利亚和埃及都给处理了。这个世界当今世界历史事实啊，世界上历史事实，6日战争，6天战争就结束，而且以色列全胜。打一次以色列胜一次，打一次以色列胜一次。耶和华，以色列复国是神的旨意，你们哪人胆敢和耶和华对着干？你们试试看。从此埃及再不打以色列，他是受了教训了。所以你看日后，你看埃及在什么是国际场合上，他不像那个叙利亚那么顽固，他就开始他躲着点，说我这个以色列了不得，我们以色列这人我碰不得。你看埃及比较老实，因为那次那个坦克车那边是把他收拾的，他是受了教训了。各位，这都是圣经说的，这些以色列大军就是以色列啊， 以色列边上小小以色列一旦服务了我，各位还有一件事奇妙的事情，以色列王国本来是流奶与蜜之地啊，各位是不是啊？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个葡萄一大串葡萄得两人抬着过来的，那葡萄粒得多大呀，咱们没吃过没见过，那咱们那么估计得有西红柿那么大的个大葡萄粒吧，哥们啊，那两个人抬着一只葡萄抬着过来的，他们不是十二个摊子吗？流奶与蜜之地啊，当以色列人亡了国怎么样？不流奶与蜜了，变成沙漠地了，变成个荒凉之地了。等以色列这么一复国，现在土地的性质又变了，又流奶与蜜之地了。现在以色列的农产品全世界是头一份儿，头一份儿。哎，据说产那个葡萄量，大概全世界大概加州，有人说加州那葡萄产的特别的丰富，比加州多一倍。现在这个以色列复国，土地的本质又变了，又变成流奶与蜜之地了。这些事都是在神的计划旨意安排之中。所以以上种种，所以圣经是这么说，到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这么如实的应验，一点一滴不差。你说不是神说的话，是谁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远见，能说的这么真切？弟兄姊妹，我们谦卑吧，低头向神下拜了。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再有，现在科学时代，动不动讲科学，借着就动不动科学。实际上，弟兄姊妹，科学和信仰不矛盾啊，科学和信仰不矛盾，而且应该说，越科学，要应该我们受。从的科学方面更增加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个历史上有几位大科学家，世界牌的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比如爱迪生、富兰克林、福特，这都是大科学家，发明电的啊，发明那个电阻的，这都是大科学家。那么当今有一位大科学家已经现在死掉了，叫爱因斯坦，这都是大科学家。牛顿、爱迪生，这都是大科学家。人家当大科学家和信神矛盾吗？不矛盾，对不对？越信神越发现，越研究，从那个他所研究的科学领域中发现神创造的奇妙的奥妙，更笃信神的真实可靠。所以有人问牛顿，牛顿呐，你怎么发明万有引力定律呢？你怎么这么了不起呢？牛顿说啥？我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看这个问题。什么巨人肩膀上？我是站在神的那个角度上，神给我的智慧，我才能有这个脑袋，这个提出这个万有引力定律。现在中学生都知道吧，万有引力定律。我记得不错，到现在我记得什么的二分之一，什么 GT 方，这不是那个公式吗？对吧？我60年了，我都背的，如果错了大家原谅。那这不都学过的？科学和信仰不矛盾，但是从科学来信仰，来信有神，对生命上没什么益处，那是从外表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方法有许多方面，从科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代数、几何啊，这来认识神。好，那我说不叫认识，叫知道有神。真正认识神，那得你咱们下边要讲的，没有生命，不从生命里认识神，你外边的认识神都是外表浮现的皮毛。不过一个人从不信到信要经过这一段过程，那叫前奏曲。科学从科学下手讲科学与信仰，那是对神的认识的前奏曲，有那么一段过程，但是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实质。好了， 你别说诺亚方舟的问题，那么大个方舟，长150肘，宽50肘，高30肘，那么大方舟，你今天应该想一想，这么大个东西在哪儿呢？各位告诉你，中国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上海新民晚报，这也神的恩典，这些报纸呢都到我手里来了，所以就成了我传福音的一个什么一个工具。但是很奇妙，从不同方向，这个报纸都到我手里来了。1986年12月12号，4月12号，第7版人民日报是党报啊，发行在全世界的。他这个人呢说出这句话了，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说这诺亚方舟在土耳其克拉拉山以南11.3公里那个冰山上找到了方舟了，而且最后说来说去的，最后得了个结论，党报啊，因为给党宣传的，今天就正给这个圣经来做宣传的，说是圣经说诺亚方舟这是个神话，不是神话，确有其事啊，这是最后的结论，说这么一句话，说了以后我心里都感谢神，我说你的党报为基督教效起力来，不是神话，确有其事，因为经过探索的测定，诺亚方舟在公元前2384年的事儿，离现在大约4400吨的，和教会那个圣经所记基本的年代差不多，这都经过探索测定的。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都有同样的报道。为什么有报道呢？中国青年报是1981年12月5日报道的，那个他所以报道是因为是人家批评他。人家批评的中国青年报，你怎么能够，你是个中国青年报，怎么能给基督教做宣传呢？但别人批评他，这一批评他，把中国青年报所当初登载的东西又给服又是再说了一遍，结果越说越黑，这不是的，哎，结果确有其事。新民晚报1993年7月11日第12版，这都是说着诺亚方舟，现在这不再是神话了，不再神话，考古给证明出来。巴别塔大家知道，创世纪11章巴别塔，那不是明路吗？要盖一个在这个士拿地，就今天巴比伦呢，盖一个大塔，塔顶通天，通到一个地步，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人的名，多么骄傲！那个话里话外的意思，高啊，高到一个地步，通到天上去，把神宝座给推翻了，不是这种本质吗？神说：“这还得了你们这些人吗？”啊，就把他破坏的工程，把他话语给变乱了，所以叫巴别塔，巴比伦那个巴别的是变乱、变混乱的意思。互相说话不通了，所以在这儿弄坏事办不成了，自己各回各家去了，所以巴别塔半道搁到半道上没弄成。现在你有脑筋的人应该思想，那没弄成，地球现在科学发展到这个程度上，那么那个也要考考古啊，我告诉各位已经考出来了，巴别塔的根基也考出来，这是山西日报，中国的山西日报1984年5月17日的报道，说巴别塔那个事情已经考出来，特别是提到一件事，在巴别塔的时候，那个圣经说用的17，各位知道吗？那圣经你们读一读，用17，就是砖头和砖头中间用17来修的啊，而且奇妙的很，巴别塔盖的主要是用砖17修成，17就是今天盖房子洋灰那个白灰加沙子，就是17。 那时候一般的当时那环境盖房子盖什么东西都用石头，唯独巴别塔用石基和砖就成，所以那个地方就叫示拿地，经过考证就是巴比伦附近已经出来了。至于索多玛俄摩拉不两城被火焚烧吗？创世纪十九章也挖出来，现在死海的东南角的水面底下呢，因为这几千年地球的变化，水位上升，把那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遗迹呢，也就落在水里头了。今天探险家也探出来，都有报道，都有报道。所以今天圣经上所记载这些个让你大的零件东西，你要读起来可以用脑筋思想，但是今天都给我们答案，已经都经过今天考古的科学的这个水平，都已经考古出来，证明圣经说的话不是这随便胡言乱语的，确有其事。最后我们再做一件科学，地球是圆的，什么时候也知道，不过离现在差四五百年的事儿，是不是？地球自转呢、啊？地球绕太阳转不是伽利略吗？不是还有一个谁？那个叫这个达尔什么？这个，哎呀，这就是你是这个，这不哥伦布吗？环绕地球坐船转一圈吗？后来提出了地球是圆的吗？啊，要伽利略那时候提出了地球是绕太阳转的，就这个说法让天主教给裁宗教排战所判成死刑，把人伽利略给烧死了。这件事情现在证明了地球是不是圆的，是圆的。但是地球是圆的之时候离现在不过是四五百年，四百来年的事儿。但是我们圣经上在2700年前就说地球是圆的，在哪儿写着呢？在以赛亚书40章。各位弟兄姊妹，你们愿意你们记下来回去翻一翻以赛亚书40章，那里说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耶和华坐在地球大圆圈之上。那个大圆圈呢，这个字呢，按照原文，今天我们的老弟兄在这儿呢，我就未免有点这个在这儿什么了。那个圆圈叫库格，这是圆球体的意思，要翻起来应该这么翻，耶和华神坐在地球大圆球体之上，不是圆圈。要说圆球也行，因为你从上往下看地球不是个圈吗？实际上是个圆球体。那么你说地球是不是圆的？地球自转的问题圣经早有答案，更远了，在约伯记38章第14节。那个古时中东的时候，他们印刷术是让一个泥桶这么转，把那个字刻在那个干巴泥上转，然后用纸这么样啊，就印上去了。这是古时候那个印刷术。那就告诉说地球如同泥印刷的泥桶，那个印上泥，那么桶是转的，你说地球是不是自转的？所以说在大约4000多年前圣经就早就预告人们地球是转的，而且是圆的。这件事是多少年前，几千年前圣经早说到的，今天人类的发展近四五百年才知道。你说我们圣经的话是随便瞎说的吗？所以等等证明世界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再用几句话再证明一方面，从世界的历史的进程也告诉我们，别说但以理书2章，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象，一个大的象，金头银背，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然后从非人手凿出一块石头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上，然后把这个大象砸到粉碎，化成糠皮，被风一吹散，化归无有。这块石头扩大充满天下， 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但以理第二章的梦的内容。尼布甲尼撒王是专制独裁这么个君王，他做了梦以后没法解，找了但以理，但以理给解释了，王啊，金头你呀、啊，你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想到日后要发生的事来的，因为巴比伦大帝国非常的雄伟伟大呀、啊，你想到日后的事儿了，所以神就告诉你，在你日后巴比伦大帝国之后，要一步一步发生世界历史、外邦世界历史的发展。你是金头，巴比伦大帝国，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你是金头，但是你的金头不是永久的。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巴比伦这段金头是公元前605年到538年这一段，这一段是巴比伦。然后以后呢，你这个金头底下呢有银币，两个胳膊银的，胸是银的，银当然不如金了。那么从历史上我们看，巴比伦大帝国被马代波斯灭了。马代波斯的国家公元前539年到331年这段是波斯大帝国兴起来这段历史。那么波斯大帝国灭了巴比伦，就在但以理书第五章当夜就灭了，这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就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从历史上世界历史看，我为了学这段圣经，我把我的女儿高中的西洋史借回来，我读了读，世界西洋史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巴比伦大帝国完了，是马代波斯大帝国，马代波斯大帝国接着让希腊大帝国给灭了，希腊大帝国接着就换了罗马大帝国，就这么四段，是不错的。希腊大帝国是同福，肚子这儿同的是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根据历史记载，在他们那段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331年到168年，这段是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以后呢，就换了，兴起罗马大帝国。罗马大帝国是铁的，所以铁腿，而且很奇妙的，哎，方才说的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是银臂银胸，对不对呀、啊？那么人胳膊有几个呀、啊？有两个，正好马代波斯。什么叫马代波斯呢？这个国家是马代族和波斯族两个民族共同轮换执政，所以马代波斯、波斯马代两个，奇妙不奇妙？等到铁腿的时候呢，罗马大帝国，罗马大帝国又分成个东罗马西罗马，所以正好两条腿，你说奇妙不奇妙啊？罗马大帝国这一段时间呢，是公元前168年到主后476年，这大段罗马大帝国，你们圣经上大一本圣经地图上有古罗马大帝国的版图，你看一看，简单的记，地中海的一圈都是古罗马大帝国的版图，一圈围绕地中海的一圈，地中海的北岸，地中海的南岸，不是地中海的，从北说南岸，也就是欧洲的南边的欧洲，这个左边是那个大西洋，这个那一大块叫西班牙，这边是土耳其，围绕地中海这一圈都是古罗马大帝国的版图。关于古罗马大帝版图的日期方面呢，找了几本书，有的个别小意思不同没关系，反正历史都承认这件事儿。从罗马大帝国以后，东罗马西罗马，西罗马王国王的早，王给谁了？王给日耳曼民族了，说西罗马早就灭了。东罗马呢，比他又多维持了大概小1000年，数百多年，东罗马也灭了。 被土耳其给灭了。所以这么一灭以后呢，东罗马西罗马这个完整的罗马没了，没了以后呢，在罗马版图里头那个古罗马的版图范围内，现在我们你对照一下当今世界的地图，你看一看，这是各个小国都在那个版图里头，可不是一个完整的罗马大帝国了，是以各个的国，比如说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土耳其，这些东西都是古罗马版图里头的一份。现在是当今来看起来，这是各个小国了，完整的罗马帝国是没有了，但是今天是各个国家存在着。拿英国来说，已经有900年了历史了，差不多大体咱们说整数好了。而且这些国家的性质是半铁半泥，各位，我们从这个历史看，巴比伦尼布甲尼沙做梦的时候，离现在大约2600年前，公元前600多年，第六世纪的事。第六世纪的是神借着但以理给他解释将来世界的外邦历史发展的前途是这个，一步一步，最后半铁半泥脚趾头，一个一个国家存在到现在，围绕地上海洋一圈，当今世界是如此。但是半铁半泥，为什么半铁半泥呢？也有解释，那就在这个国家里头有2种政治的体制，互相干，你死我活。这不现在当今呢，为什么叫民打民呢？为什么国打国呢？正因为这个国家里头都是一个民族，2种政治主张，所以我也把你灭了，我也消灭你，咱俩就对着干。所以现在东德西德是没有了，东德西德没有了，现在南朝鲜北朝鲜，南韩国和北朝鲜是不是两个？世界上2个的地方还有哪儿，我们就不说了，再说我怕说那个东西给我弄到那里边去。你们这读这经的人需要什么？会议，是不是都2个？啊，不管大还小，这么大，我那还是小不点儿，小不点儿它也是2个。都在那儿，为什么今天在那儿？你打这恐怖主义，你打我打你，两股劲儿。打吧，半铁半泥脚趾头，快了，那块大石头要下来了，那块大石头就是基督，大石头一下来，把世界的脚趾头都砸碎，化归糠皮，化归乌有。这就是启示录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各位，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时代了？脚趾头时代了，鞭马大哈了，基督那块大石头从天上要降下来了，基督就快再来了。今天第一堂课到这儿结束，现在我们简单做个祷告。天父，这些话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听得明白，记在心上，看见主的旨意如何，继续施恩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生命，阿们。